学习生活，感受幸福。克敏的十一点这一刻，
在新加坡天气比较潮湿，你有没有觉得潮湿天气啊，比较让人容易郁闷啊？你看我们十一点这一刻，有时候会就是让大家不想干了就别干，就是也不需要太去争取别人的认同还是什么，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可能某一些对话里面还会鼓励你就躺平啊，先让自己充电复原了，然后我们再去努力。所以这个单元真的不是一个属于那种鸡汤性的节目，就是要励志啊，要鼓励你，要上进啊，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觉得更多的是回归到我们的本心吧，回归到我们自己。我最近看到法国人啊，他们其实多抱怨反而更快乐这么的一篇报道，没想到吧。澳洲的心理学教授 Joseph P. Fugas 2014年他发表了一个研究，他就发现对于悲伤的感觉，就是你悲伤到你觉得说很 OK 这样的一种自在的状态的时候，它反而有助于提高我们对细节的关注。他认为沉醉在悲伤的人倾向于关注外在的资讯，而并不是只是依靠他们的直觉，所以呢这种情绪啊反而有助于社交互动。比如说冲突的时候啊，你要非常谨慎小心的沟通。 Joseph P. Fugas 他就提到了，其实对于悲伤啊保持一种开放态度的人会对别人更慷慨啊，这一点我太认同了。因为我看过一些就是对自己非常就是我不可以不开心，我不可以做得不好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啊，有时候反而会对别人更苛刻，就是我不可以不开心，你也不可以不开心。你知道那种我做得到，然后你必须也要做得到，就是所谓的这种苛刻了哈。我也听过有人跟我讲说，我都不是这样的人，凭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然后我也是听了，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在我的脑里面，我就觉得。你是这样的人啊，你不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你的孩子就不能是这样的人？就是你们完全是不同的个体啊，难道他要跟你一模一样吗？刚刚说到这个对悲伤保持开放态度的人，就是觉得 OK， it's OK to be not OK， 就是如果我心情不好，我会难过，我会感到负面，是被允许的，这样子的一种人。对别人反而会更加的慷慨。这个心理学家呢，他就把一笔钱托付给一群人，然后就分析他们向别人提供的金额，结果他就发现悲伤的人比快乐的人愿意给更多哦。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他们花更长的时间来做决定。也有一部分的原因可以说明他们比较关注别人的需求，而且对自己的选择更加的深思熟虑。 Joseph B. Fugas 他也观察到经历不愉快的人会更有动力去摆脱负面的状态。法国精神病学家 Christopher Andrew 他就是拒绝停下来思考问题所在啊，他说我们缺失了自我了解的机制，就要记着减轻和缩短悲伤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感受悲伤，你跟这种悲伤的情绪同在，你不要去阻止它，你不要去压制它。还有另外一位心理学家，法国的Helen Russell， 他也解释说压制情绪其实一点用都没有的，就好像是你越禁止自己思考某一件事，你们反而只会更加的想那件事。这个就不用再举例子了，对吧？粉红色的大象， 你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大概是这样。那悲伤真的是有问题吗？负面真的是有问题吗？你会特别讨厌或者特别杜绝吗？ Christopher Andrew 他说到，悲伤是我们生活当中无可避免的情感，可是很多人就选择了逃离，就觉得不可以，不可以难过，不可以悲伤， I must positive， 我一定要很积极很正面。有些人选择逃避，逃避悲伤，逃避这种情绪，是因为情绪跟痛苦让他们觉得很害怕，或者是很羞耻，他们觉得很丢脸，我怎么可以呢？当然这种羞耻感可以追溯到童年啊，原生家庭，比如说大人就叫小孩不要哭，不准哭，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这个男孩子怎么可以哭呢？你就只会哭，你还会什么？就是这些，你知道吗？或者说他们希望看到小孩一直在笑，一直笑才是正常的。我们现在想回来，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就不正常啊，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人只有一种喜悦这样的单一的情绪呢？喜怒哀乐它都是正常的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伤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内疚或者是羞愧。但是如果童年没有经历过悲伤，我们又怎么管理成年后的悲伤呢？是吧？大家可能很常会混淆这个短暂的悲伤跟抑郁，就把情绪和伤害啊、失望啊、疾病啊联想起来，所以很正常的，我们会排斥这种情绪。这种困惑就是来自于我们觉得，我们自以为幸福快乐就是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每时每刻我们都应该很开心。就是我们当我们在这样子真的这样看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这个想法是有问题，对不对？ Christopher 他也说到，最重要的不是一直保持好心情，而是你就过好生活啊。但是美好生活它也包含着痛苦啊，就是我们不能说有痛苦的情绪我们的生活就不美好，对吧？负面情绪、担心、念旧或者是焦虑，都是平凡生活的一部分。幸福它是一种平衡。根据精神病学家的说法，健康的比例大概是一个负面情绪，其实就有三个正面的时刻感受就好了。我们真的有时候忽视负面情绪可能会有害心理健康啊，因为会阻止我们接触生命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快乐啊、喜悦啊，然后迫切的想要压制悲伤，会怎么样呢？就会带来胃痛、头痛、成瘾。你知道有些人就是在某一些方面成瘾，为什么？他可以完全就进入那个状态，完麻醉自己，或者是沉沦等等的健康的问题。这个真的是比你把那个悲伤发泄出来，它更有机会导致严重的抑郁状态。如果认为悲伤不正常，就越有可能让悲伤变成一种病。哎，所以怎么办呢？想哭就哭吧。当我们有悲伤的感觉、悲伤的情绪的时候，感受到某一些情绪，我们可能就是觉得很莫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第一步，接受它，意识到我会有这种感觉是很正常的，而有时候情绪也是很无常的，对不对？就是我们要允许自己哭泣，眼泪涌上来了，就让它流下来，不要给它咽进去，咽进去会灼伤你的胃啊，灼伤你的食道啊。眼泪涌上来，就让它流下来，让情绪得以缓解。在这边我觉得我不是在鼓励大家心情不好我们就乱发泄、乱骂人、砸东西或者是什么，不是，而是当我们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当我们在心里面，我们不要去马上的去抵挡、去拒绝它。眼泪真的已经涌上来的时候，你就让它流下来，流下来这个情绪就得以缓解了。现在不可以，那上个厕所，去厕所里面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总可以了吧，对不对？你也可以有时候听一些 音乐啊，我觉得有时候一些悲伤的音乐它也可以调节，真的它可以调节，因为我觉得音乐是我非常好的一个陪伴，它真的是我的好朋友，就是音乐带给我太多太多的一些释放，音乐让我觉得它懂我，可能是歌词也好，可能是就是那个旋律哈，因为最近我非常谢谢陈瑶，上一次因为在华裔他去看了洪佩瑜的这个演出，然后当时我们也有这个人很精彩，就洪佩瑜的演出的访问嘛，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了《明示》这首歌，然后除了《明示》之外呢，我最近也在很认真的在听洪佩瑜其他的一些作品，哇，我觉得他的声音啊就好像棉花，就是很安全的棉花，我整个人就是在上面撒野，我整个人从很高的地方这样掉下去，就是被他的声音接住，你知道吗？他的声音又像羽毛一样，这样当我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轻轻的在我的心上慢慢的用这个羽毛来抚摸抚摸，就把我的那些龇牙咧嘴那些乱七八糟的毛都理顺了所以大家悲伤的音乐有时候调节坏心情和负面情绪也是挺管用的。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节奏这么急速的新加坡，可能已经对别人唉声叹气见怪不怪了哈。但是偶尔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发出来，甚至是发一发牢骚，就好像学一学法式法国人抱怨的这种生活艺术，说不定还是可以帮你一扫阴霾的心情所带来的烦躁。